要讲的一个题目叫做合神心意的思念。那这个题目很可能讲合神心意的思想模式可能比较更确切一些。那我们人通常来讲，你的思想模式是什么？你的行为模式是什么？你的说话的模式是什么？那这一些，当然主耶稣基督讲了一句话，他说人心里面所充满的，口里就怎么样，就会讲出来。所以你的说话模式就是你心里面的思想模式的一个反应。所以我们说，如果有人他满嘴都是污话、脏话、粗话，那么他心灵里面就是想什么呢？想一些污秽的事情啊，所以他才会讲那一些的话。那么如果说一个是一个正直的人，他的思想模式是正直的，那么他说出来的话呢，他也是正直的啊。那我们人心中常常在想什么？弟兄姐妹，你从早一起床到你晚上上床睡觉，你这一天当中你到底在想什么？在一个基督徒走天路的这个过程当中，你想的是什么？我们当中有人是传福音的，他想的就是某些人还在奔往地狱的门，我要把他拯救出来。所以他想的就是什么？我要去搭救这一些的人。所以这个样子的，就让他有什么？让他里面心里面火热，我一定要去传福音，我要到超市门口，我要到这个 mall 的门口，我要去发单张，我要去跟人家传福音。他有那个动力，因为他每天都在想这件事情，他在思想上帝给他的大使命。 Amen。 那他的思想模式就是这个。那有些人他的思想模式呢，就整天在玩游戏，他在上课的时候在想着玩游戏，他在社交场合里面想着也在玩游戏。我希望没有人说在做礼拜听牧师讲道的时候想待会要玩哪一个游戏。所以你在想什么？这个对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有没有影响呢？有很大的影响的。就你想什么你就会去做什么，对不对？所以在一个合神心意的思念，合神心意的思想模式，就是你跟我今天基督徒要养成的什么？养成一个习惯。如果你喜欢吃，跟我一样，我很喜欢吃牛排，听到有人说要去吃牛排，我里面心灵就在开始流口水了，想到那个牛肉的香味，哇，心就飘过去了。大家都可能知道，上礼拜三是我跟师母结婚37年的纪念日，所以我们两个就说我们好久没有去吃牛排了。这师母知道我很喜欢去，他说我们去好不好？我说好啊。你心里所想的嘴巴就讲出来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姐妹，那你喜欢吃，喜欢吃不是个问题。OK， 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吃，但是不要把喜欢吃这个东西变成我们的偶像。OK， 就超越了什么？超越了你多思念神的事情。有姐妹，我在开始看异象的时候，有一次一个老师带领我们操练的时候，我看见一个异象，我看见我跪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。他的脚就一直看，他穿了一个袍子，有一个金腰带，我就从这个脚往上看，一直看，看到他的胡须，然后我的老师说停， 我没有看到耶稣的眼睛，可是那个印象就常常成为我思想的，跪在耶稣的面前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要讲的就是说，你平常在想什么，你一定有一些你记忆当中的图片常常在你的脑海当中，我这样说对不对？我常常想我妈妈，我的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，那时我们在台湾没有冷气的，哦，我要睡觉，我妈妈她拿了一把扇子扇着我 OK， 然后我睡觉醒来的时候，我就看见我妈妈在帮我扇扇，我妈妈是这样子打瞌睡这样扇扇子。那这个景象常常在我的脑海当中，纪念我的母亲。那你要知道，你的思想模式就是可能是对这一些片段的记忆主宰的。我有一次我去短宣，我碰到一个姐妹，那她那个时候我跟她见面的时候，她四年之前曾经要结婚，结果她最好的闺蜜把她的男朋友抢走了，他们结婚了。所以四年以来她每一天都在想上帝对她不公平，上帝不爱她，所以这个就变成她的什么思想模式。所以她遇见任何事情不顺利的时候，他就说上帝不爱他，他就怪罪了，所有的事情都往上帝身上推，他认为上帝对他不公平。我说走出来吧，饶恕他们吧，上帝要为你预备最好了。他说好啊，可是上帝又回去了。所以他的思想模式就变成非常的负面，他是一个受害者的心态，他对于每一件事情，我是一个 victim， 我是一个受害者，所以你们要容许我哭我闹，那就振振有词啊。我们在台湾长大的，你知道我们台湾人有一个悲情的心态，了解我在讲什么，从台湾来的就知道，他认为他们是受欺压的，所以怎么样，所以我反抗你，你应该要了解我，就像现在的黑命贵一样，你们曾经歧视我们黑人，所以我们打砸抢烧，你们要了解我们，这叫做种族什么 ratio， 不管他叫什么名字，反正呢，你就是要了解我就对了，我这样做是有道理的。但是这个是一个思想模式，了解我的意思吗？那圣经里面要带领我们基督徒，你要创造一个合神心意的思想模式，这就是我今天要讲。我们上一次讲到基督徒要养成的习惯，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节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然后弟兄姐妹，我们都会背这些经文，可是有多少人是说，哦，原来这三件事情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原来是上帝的旨意，那么这三件事情可不可以成为我们思想的模式？我们可不可以凡事谢恩？今天做生意亏了，凡事谢恩；今天失恋了，凡事谢恩；今天考试考不好，凡事谢恩。那你说我喜乐不起来啊，忧伤啊，愁烦啊，常常喜乐。那么这个常常喜乐，凡事谢恩，就成为一个思想的模式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我们定的旨意。那你说牧师这很难呐、啊？简不简单啊？容不容易啊？不容易啊。 可是这一些都可以一点一滴的把它建立起来。弟兄姐妹，我在读神学，不是神学，在读研究所的时候，我跑到 Arizona 一个跟我几个室友住在一间，我每天早上起来，我的被子一定折得方方正正的，我其他的室友呢就很乱，我是把它整个干干净净，这是我的行为模式。我的思想模式是什么？干净整齐，因为你的床铺是什么就代表你这个人，所以我有这种思想模式，我的行为模式就出来了。我的行为模式出来的时候，我说话的模式我很注意，有一些的口头禅我把它改掉了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你是一个基督徒。我们在做基督徒的时候，有一些旧的行为模式、旧的思想模式，你要把它撇弃掉了，因为你是一个新造的人。明白我在讲什么吗？你是一个新造的人，那你就要说，那圣经上面到底要我们新造的人有什么思想的模式呢？那我们看第二点，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，他说，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求在上面的事，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。所以你们要思想上面的事情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。所以你在地上的生活里面，你思想天上的事情，他说思想谁呀？就是你的耶稣基督。我们前天我们在讲我们的根基课程第三课，在火传学院的根基课程第三课，我今天早上在祷告的时候，神启示他说，我们主日学下一次就要教这个根基课程。我们在讲读圣经看异象，所以弟兄姐妹，我在前天晚上我分享，在读到约翰福音十四章的时候，耶稣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，我在我的父家预备了许多房子，我去了之后还会再来接你们。那么这一句话对于所有的犹太男人，他非常清楚耶稣基督在讲什么，因为按照他们犹太人的传统，每一个犹太男人去跟他的未婚妻提亲的时候，啊，未婚妻答应要嫁给你，他就要跟他的未婚妻说，我去要在我父家准备一间蜜月套房，我会回来接你的。所以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，我说你要把你自己放入在那十一个门徒当中，耶稣对他们讲的时候好像是对你讲，我要你想那个 picture， 耶稣基督对你讲说，我去一定会回来接你。那么当时的门徒清清楚楚知道耶稣基督他是跟他们讲说，你们是我未过门的心腹，我将来要把你娶过来回到我父家里面去。所以这个 encounter 这样子的相遇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，它是一个永恒的盟约。所以在你思想模式当中，你可以建立耶稣亲口说还要回来迎接你到他的夫家去，所以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信徒。你要想的是这个， 你要想的是耶稣他那一天来了，他要把你接回他的父家啊，因为这就是他对每一个新约信徒一个盟约结婚的 covenant。 所以你要想的是这个是我们的思想，要深深印在你的脑海里面的。所以他在这里跟我讲，我们要求上面的事情，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。所以保罗他的意思就是，你要常常思想跟耶稣坐在天上，因为你是他的心腹。所以我们要想什么？我们是想这一些的东西。保罗接着在腓立比四章八节，他说：“弟兄们，我还有未尽的话，凡是真实的，就是诚实的；可敬的，就是高尚的；公义的，就是公正公平的；清洁的，就是纯洁圣洁的；可爱的，是令神或人喜欢的；有美名的，是值得称许的；有什么德性、美德、优秀的品性，若有什么称赞。”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。我们最近这个礼拜发生了一件很重大的事情，就是那位持枪自卫的17岁有五个指控完全撤销无罪。那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的事情，左派的媒体跟左派的人他们是很反对的，他们想要挑起种族情绪，说你这个白人杀了黑人，
都是白人，他杀了三个都是
白人，反正呢，
如果他杀了是黑人，
那如果是杀了黑人怎么办呢？那就更无聊了。感谢主他没有杀黑人，但是呢，另外一方面来讲，他持枪自卫有错吗？这些公益的事情你要去看，你说他杀人是，他是什么样的情况杀人？他是自卫杀人。17岁，他有没有用枪的这个合法吗？合法，在他那一周是合法的。所以在这个事情呢，你要说这个是真实的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公益的。你要去思想这些的事情，他持枪 defend。因为那些人要杀他，那么弟兄姐妹，那我们就要说了，难道这样自卫有罪吗？为什么那些人有这么大的反应呢？显然他们是有问题的。所以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，你就发现到新闻媒体他的报道都很偏的。在这么很偏的过程当中，美国人现在开始在觉醒了，他现在已经开始看见为什么你们新闻媒体都是报道这么负面的东西，明明是正当的自卫杀人，你却把他描写的好像是他是杀人犯一样。所以这个特别小心，我们要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你要思念的是这是一个正当的自卫，感谢赞美主。其他的事情那都是什么？都是有意的，怎么样要来分化我们对于公义正义的事情。所以我们要很小心，媒体呢它是最大的谎言，丑化很多美善的事情，它把不对的事情讲成是对的，它把对的事情讲成是错的。所以现在这个世代是一个混乱迷茫的世代，但是基督徒我们要怎么样？我们要有分辨的能力。 Amen。 那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我们要非常明白你的思想模式是什么，你的思想模式不要被媒体所欺骗。 OK， 所以你要特别小心看第四点，诗篇107篇43节，凡有智慧的必在这些事上留心，也必思想耶和华的慈爱。所以你要思想是神的慈爱， You think about it， 你在想象神一生当中对你的慈爱。有多少次 上帝施显神迹，让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没有出车祸，有这样经历的举手。感谢赞美主。所以你知道我在讲什么？他们有太多的时候，你回想过来的时候，哎呀，我刚刚怎么会这个样子？好在没有，那就是神的慈爱。讲到这个，就要向上帝献上赞美。还没？第五项，箴言书十二章第五节，他说：“一人的思念是什么？公平的。”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说今天媒体在说看哦，这个十七岁的男孩他是杀人犯的话，他是媒体是公平的吗？不是公平的。他我们要思念他是公平的，他已经被 acquitted， 他已经被判无罪了，但是在媒体还在那边在的时候，他就是好像唯恐天下不乱，那么他就是不是公平的。那这些事情我们该不该思念？我们不该思念。我们的立场要非常坚定，我们思念的是公平。Amen。 如果说凯尔他不提枪自卫的话，今天死的是谁呢？就是他呀。他难道没有权利为自己的生命奋斗吗？还是我们说就让你杀吧？那么 ，You have a right to defend yourself。你有权利要来自卫，这是神借的美国政府给我们。那你要思想这个公平的事情 ，Amen。我们为法官献上感谢，这个法官是一个公义公正的法官 ，Amen。我们为这个不知道几个陪审团员呢，他们的决定是一致性的。每一个都说他无罪，虽然经过26个小时的激烈的辩论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要看见一件事情，这是一个公平的事情。阿门，哈利路亚。我们来看什么叫不对的心思意念，什么叫做不讨神喜悦的心思意念。我们讲不对，意思就是不合神心意。第一个，箴言24章第9节，他说：“遗忘人的思念乃是罪恶，亵慢者为人所憎恶。”我特别去看最近的几个新闻报道，你在看新闻报道，他偏向那些被杀，同情那些被杀的人，然后你就看到他 like dislike 的这个分配，你就会发现到很多人都给他这样子，是很不好的。因为他们的报道很难就很偏了，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美国人在觉醒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这个真的就是，你知道，他们思念的是罪恶，我们思念的是公平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好，来，第二点，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的思念，他是被仇敌引诱欺骗。亚当夏娃伊甸园的故事，我们每个基督徒都知道，是蛇来引诱他的。他本来只有一条命令，就是不要去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唯一的命令。但是呢，仇敌会不会挑战你啊？仇敌会挑战你哦，仇敌会挑战你，吃了又怎么样？吃了以后你跟上帝一样聪明智慧耶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仇敌就用一个隐藏的信息告诉你，你吃了以后跟上帝一样有权柄，有分辨的能力。所以夏娃就上当。所以今天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小心我们的媒体，他正在一步一步一步的引诱我们这一些信仰不坚定的人，甚至是教会的弟兄姐妹，要特别特别的小心。我觉得做牧师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， 我们要引导弟兄姐妹，你要归向上帝，不要被媒体欺骗。圣经上有一句话说，愚顽人四话都信。对，你没有好好思想，你就容易上当。那有些人说 CNN 这么大的媒体他不会说谎的，那你就说他说谎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。所以弟兄姐妹要小心，特别是我们今天的媒体，你要持续的在神的话语上面建立正确的思想模式。在最后我会告诉大家，我们神是我们的山寨，我们的磐石，是一个 strong fortress， 就是你我的信仰要有这样一个坚固的磐石山寨高台，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是合神心意。如果你的心思意念是不对的，不合神心意的，那个就变成什么？变成了坚固营垒。现在我们把坚固营垒、变成是比较坏的，就是你的思想模式就被坚固营垒所包围了。所以你要去攻破这些坚固营垒，你是需要花力气的，你要花很大的力气去 convince people， 去说服人的。但是这个不仅仅是理性上面，还有灵性上面的，要破除仇敌建立的坚固营垒。那么这个仇敌建立的坚固营垒呢，有一大部分都是从媒体来的，有一些是从你玩的电子游戏来的。你不要笑了，
很多都来自学校了，
还有学校的教育，还有一般人的这个文化传统，这一些都是坚固营垒。但我们要建立一套属于耶稣基督的山寨高台。OK， 我们把坚固营垒留给不好的，但事实上是同样的意思。但是呢，我们就把这些放在那边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，我们现在在这一个战争当中，我们在对于每一个人，你的思想模式在征战。一方面是媒体、电子游戏、文化传统，一方面是我们神的话，还有圣灵，帮助你建立对的思想模式，破除不对、不合神心意的思想模式。我们来看扫罗王跟大卫。扫罗王他一昧追杀大卫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嫉妒大卫，他自己也不听从神的命令，他去寻找交鬼的。我们看哈，在撒母耳上十八章第八节，扫罗甚发怒，不喜悦这话，就说将万万归大卫，千千归我，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。从这日起，扫罗就怒视大卫。那这件事情你不要说很容易哦，这件事情很不容易的。我想请问你，如果你是扫罗王，你下面的臣民唱歌，大卫杀死万万，扫罗杀死千千，请问你会怎么想？你说好啊，哎，棒啊，大卫 ，You are good, You are right, You are very, very good。还是你跟扫罗王的反应是一样？有多少人跟扫罗王的反应会一样的？请举手。
大部分人都是，我举手了。
大部分人。我们比较诚实哦。Exactly， 很不容易啊。因为扫罗王没有一个正确的合神心意的模式 ，OK？ 那我们照过来看，扫罗王一直追杀他，因为他嫉妒他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很生气，对不对？但他没有，他的名声不好，大家喜欢大卫超过了扫罗王，扫罗王当然不高兴，对不对？因为当中要是有人说，哎呀牧师啊，某某人他讲到好棒哦，比你还棒，你说牧师会怎么回答？我说你要不要考虑当牧师？你要有一个正确的思想模式， OK， 那你的反应就不一样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就是在讲这样的事情。你看大卫怎么对待扫罗王，大卫有没有啊去这个我们前面啊正确的思想，后面啊第三点啊，前面的第三点，他说大卫不敢动谁的受膏者扫罗王，有没有？你看大卫怎么对扫罗，扫罗一直追杀他，但是你从来没有看见扫罗王在追杀大卫的时候，大卫逃跑，对不对？大卫有没有转身跟着扫罗王就对干起来呢？没有，大卫怕真的这样对干起来，他就把扫罗王给杀了，他罪就更大了，所以大卫就跑啊，他不敢动神的受膏者，这就是合神心意的大卫最难人可贵的地方。圣经讲他有两次，对不对？一次在洞里面割了扫罗的衣襟下摆，有没有？一次呢把他的枪他的水罐拿走了，大卫有没有趁机下手呢？没有。我请问你，如果你是大卫，你会下手杀他的举手？
以牙还牙，
以牙还牙。我在 defend myself， 我在自卫。那就是，那，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地方，我们就知道大卫容不容易？大卫非常不容易。为什么后来神拣选他作为耶稣基督的始祖？不是没有道理。为什么神要跟大卫有这么一个大卫之约？他说你的后裔必永远坐在王位上直到永远。但这个大卫真的是了不起啊！我们人从我们人的反应里面呢，大卫一定就他的手下都讲说，我主啊赶快啊，失去机会就没了，今天上帝让他到你这里来，交在你的手里啊！哦 ，My Lord， 他没有。我们当然在旧约里面还有约瑟逃跑，对不对？他的祖母给他送秋波，那要是你的话，你会怎么做？你今天去问十个男人，十个男人可能都说 OK。会不会？不知道，希望这样诱惑没有在你我的身上，但是他跑掉了。弟兄姐妹，思想模式是合神心意的，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看啊，扫罗王的逼啊，悖逆神的思念，在历代志上十章十三节他说，这样扫罗死了，因为他干犯耶和华，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，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，没有求问耶和华，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，把他的国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。是，你在这个地方，神非常有智慧的，借由扫罗王的故事跟大卫王的故事，他告诉我们，神为什么撇弃扫罗王，为什么拣选大卫？ 是因为他们有一个正确的合神心意的思想模式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跟主内的肢体争吵，那你要多思想。大卫说，我不敢动神的受膏者。给任何我们肢体之间的冲突，你都要思想这个，你是不是在动神的受膏者。你真的要思想这个事情。我们尊重我们弟兄姐妹， respect him， 尊重他，不要随便的就追杀他，迫害他。这个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，你要有一个很正确合神心意的看法想法。那么第四点呢，罗马书八章六节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新译本翻译成，以肉体为孽就是死，以圣灵为孽就是生命平安。原来体贴肉体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，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到神的喜欢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。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于基督的。所以你是属圣灵的吗？你是属基督的吗？你一定跟随圣灵的引导，弃绝以肉体为念的生活。所以有一个，我忘了是哪一个属灵的前辈，他说呢，在生活事情上面 90% 发生的事情，我第一个冲动通常都是肉体，所以我会选择跟第一个冲动相反的事情去做，那通常我就是合神心意的。我觉得他讲得很实在，我觉得他讲得很实在。他说因为我们人的反应是肉体的反应，如果你去体贴肉体的反应的话，那么你就是死了。你在走他相反的，那是体贴圣灵。他说通常这样子是对的，那么合神心意的通常就是跟神的话相合的，不会是相反的，更是不会有冲突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有一个对的正确的思想模式。我真巴不得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多多分享我自己在约翰福音14章那一段圣经里面，好像耶稣就对你讲说，我将来要来娶你啊，我娶你回去啊，哦，那个真的是永恒的相会。我觉得你如果真正的进入到那个里面，你一定会被感动的流下泪来。那个是一个永恒的上帝在跟你 proposal， 你知道吗？在跟你讲说，我要回来娶你啊，你要等我。那个是一个，那是一个心灵上面的契合。那一刹那，他的 proposal， 他的订婚的 proposal， 求婚啊，那是一个永恒的约定。然后你会说 Yes I will， 我要等你回来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讲说心腹心腹，其实你知道，我们姐妹们，你答应你的先生要嫁给他的时候，你的心态是什么？你的心态就是说 I wanna， 我愿意 I'll do anything，我要做任何的事情，我愿意嫁给你。那个心态就是一个正确的思想模式，我愿意为你做任何的事情。我们的心腹就要预备，这个是耶稣基督跟我们之间永恒的约定，就在那短短几句话里面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有机会要跟大家聊一聊这方面。好，我们有几个应用。第一个，任何属肉体的思念呢， 我们都需要向神认罪悔改，求神赦免我们，宝血洁净涂抹，让我们能够重新再站立起来，再站立起来。我们属灵生命成熟的，更是可以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再一次求神带领我们站起来。耶稣的宝血大有功效。我这里讲到一节圣经，请大家打开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。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，他说：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，他的血岂不更能洁净你们的心，除去你们的死性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？我觉得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不管我们今天礼拜天早上也许跟配偶大吵一架，也许在这个礼拜当中你非常的属肉体，但是呢你真正的到神的面前求他的宝血洁净，你注意最后几句话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。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不见得都是最佳状况，但你怎么能够还上台侍奉上帝呢？是因为你到神的面前求他的宝血洁净我们，让我们的良心干净，就良心不再会怎么样指控你啦。哎呀，你刚刚跟老婆吵架，你刚刚跟老公吵架，或者是说前几天你来怎么样怎么样哦，然后你还配得去侍奉上帝吗 ？No， 好好到神面前悔改，说主啊，求你赦免我，我要侍奉，还要除去你的良心的责备，除去你死去的行为，所以我们可以侍奉上帝。这个是一件很重要，因为有一些的弟兄姐妹，在我过去认识的有一些的人，他说他觉得他罪孽深重，不配侍奉上帝。我就说，我们的神比你这种想法更加伟大。OK， 所以你要有对的思想模式，这个对的思想模式是从神的话来的。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只要愿意求神再一次宝血涂抹你，你就可以来侍奉上帝。但不是说你每次都这样，我告诉你，久了之后呢，你的生命会改变，你真的会改变，弟兄姐妹，因为神还有无限的恩典。当彼得问耶稣说：我的弟兄一天七次得罪我，我饶恕他七次好不好啊？他以为耶稣说很好啊，就这样做啊。耶稣说你要饶恕几次啊？七十个七次啊。我在想说一天四百九十次也未免太多了吧。那意思就是无限次的意思，弟兄姐妹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我们的神他非常无限的恩典。好，我们看第二个，负面性的想法框框。你常常忧虑吗？你常常担心未来吗？你有我刚刚讲的那种受害者的心态吗？你常常有那种恐惧害怕吗？害怕你的老板。我以前工作的时候，我有一个手下，他看我的时候是满脸恐惧，手会微微发抖，他的手会抓着他的衣角，不自主的在那边搓着。我说你不要害怕，我不会吃你的。他说他没有办法，从小就是这样，恐惧害怕。我说我不会害你的，他还是恐惧害怕，所以真的要花一段时间能够帮助他。那弟兄姐妹，这些都是坚固里面，所以你要破除，你们要好好的破除。那不对的心思意念就是魔鬼做的坚固里面。 容让我们继续思想不合神心意的事情啊。哥林多后书十章四节，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，将各样的计谋、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，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顺服基督。所以破除的坚固营垒，就是要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归顺耶稣基督。所以你的心思意念合神心意吗？不合神心意的，你就要用破除。所以我们教了很多破除的方式，包括属灵的射箭 OK， 包括这个金香炉祷告后面有一个破除的泵哈，我们还没有机会在我们教会当中实现这个哈，但是呢有机会会把我们的这个坚固因为把它打破。最后合神心意的思念，就是神帮助我们建立的磐石山寨。为什么要这样讲呢？因为你要有一个 fortress， 一个很坚固的堡垒，把里面的心思意念保护得很好。所以在我们读圣经最多是在诗篇里面，他说诗篇十八篇第二节，耶和华是我的岩石，是我的山寨，我的救主，我的神，我的磐石，我所投靠的，他是我的盾牌，是拯救我的脚，是我的高台。那弟兄姐妹，这意思是什么？你要在他们里面很安全，被他保护，你正确合神心意的思想模式也在神的坚固堡垒里面保护着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讲了很多，我们要注意我们的思想模式、行为模式、说话模式。我巴不得盼望每一个人你都有亲身经历主耶稣，不管是在意象当中还是在某一些事情上面。就像我跟大家讲，我常常我的脑袋瓜就有那个印象，耶稣基督对我讲，我将来去我还要再来迎接你去。我常常跪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，就是我一次意象当中看见那个，就常常的进入在我的脑海里面，就帮助我们能够扩展我们对神的信心。所以真的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操练读圣经看一下，真的你只要看一两个你跟神单独相会的，那这一些的意象就成为你莫大的祝福。你会一直有这样子的心思意念在你的里面，上帝看顾个看顾个上帝看顾个看顾着我，奇怪最近讲话怎么都讲不太清楚，看顾个看顾着我，这个是不是年纪大了还是怎么样 I don't know， 看顾着我，圣灵充满，谢谢你。所以我很希望每一个人都有他亲身的经历，像我在开那个开启意象的课程的时候，就简单的一些的操练，很多人就亲自遇见主耶稣对他说话。我说这个就是上帝给你的，而且是只给你的，因为只有你看见，但是你看见的就永远跟着你，没有人可以从你身上挪走，你也不能够否定你有这样子的看见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有常常这样子的思念在我们心灵里面。我们做个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巴不得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养成合神心意的思念。我们求主在这个思念当中，思想模式里面，我们不思想现今社会上面所带给我们的各式各样的压力，让我们真的看见神爱我们，让我们在 思想模式当中讨神的喜悦。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也小心媒体给我们的污染。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主耶稣，你宝血洁净，不让媒体污蔑我们的思想模式。主啊，你要让我们看见你那清洁、良善、公义、令人喜悦的事情，让我们多思想这方面的。我们求主带领也祝福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。谢谢主的带领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，哈利路亚。